差不多四五月开始，夜航捕飞鱼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小孩子全部都在海边睡，晚上。哦。有时候飞鱼很少，有时候飞鱼很多。如果说部落有五六十户的话，就有五六十的船在海边。
艺术是他们生命的意义，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的风景。
我说我家族影响很深，就是说故事。我妈妈说：“努拉言，看那个天空的眼睛，希望你又见的灵魂哈，你要把它放到那个星星哈。”哦，这个影响我太大了，我不安于世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我的梦想是要到南太平洋去流浪，我这样的一个梦想，固然说把妻子、把小孩子丢在身后，可是我得到什么呢？我得到了思想。
欢迎收听《艺文大师好好聊》。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节目《艺文大师好好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嘉贤。而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现场的来宾呢，是第23届国家文艺奖文学类的得主，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夏曼兰波安老师哦。那夏曼兰波安老师呢，他是兰屿达悟族人哦。那么他自己其实在这个淡江大学法文系跟清大人类学研究所都念过书哦。那他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会开始投入反核自救的运动，然后在1989年的时候回到故乡兰屿，并且开始呢更为强烈的去学习他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那我想也许很多的读者是跟我一样哦，因为我第一次读到夏曼老师的这个书是《冷海情深》哦，那当时我是大一的学生啊，那当时读到的时候其实非常的震撼，因为在我成长过程当中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写大海。而且写大海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对大海的爱，但是也充满了苦恼，哦，跟海有关的苦恼，跟他的家乡有关的各式各样的苦恼，然后在这里面会隐隐浮现，哦，一个跟自己的家乡好像是一个对立的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叫做台湾啊，或叫做汉人。我想我当时从夏曼老师的这个《冷海情深》里面，当时大概18、19岁的我，看到了一个跟我自己成长背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哦，也看到他用非常好看、诗意、深刻的方式去写他的身体在这个大海的海流里面的时候，那个身体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好，那多年来夏曼老师出了非常多跟大海、跟达悟有关的文学书写，那他自己也致力于关于他所属的这个部落文化好方面的这个文化的复兴哦。好，那今天呢，夏曼老师他来到现场哦，我们就当然很希望他可以亲身来跟我们谈一谈他自己创作的秘密，哦，以及他跟大海之间深切的关系。那我们是不是先请夏曼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夏曼兰波安，今天很大的荣幸跟各位朋友们在空中见面，谢谢。
好，谢谢这个夏曼老师哦。我首先会想要请教您的是，您最早出了一本书，这个《八代湾的神话》里面记录了非常多从老人家那边听到达悟的神话故事哦。那如果我们看您最近的一本书《没有信箱的男人》里面，其实您特别讲到说，诶，这个拥有文字的人，他是有一个可怕的力量哦，这个文字好像是一个掠夺的武器，它会征服那一些没有文字的地方哦。那尤其是有文字的人，他们比起没有文字的人，他似乎更掌握了讲述历史的权利哦。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就是说这个掌握文字跟没有文字的人之间这个权力的落差？而为什么您第一本书就是先记录达悟族的神话呢？
其实我在我念小学1到3年级，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一个小孩，因为我不会说中文，到了4年级之后，我们被逼的协会写了自己的名字，协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我是小学4年级，应该是10岁吧，我就意识到这个不是我真正的名字， 所以我也意识到我是讲不同的语言，已经意识到我不是汉族，所以这个文字的魅力已经让我感觉到惶恐了。
嗯，
因为原来兰屿岛我们自称为是蹦松人岛屿，日本人来的时候变成红头鱼，
嗯，
国民党来了之后就是变成了兰花的岛屿。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敏感，这个敏感到现在就是说我一直在追求那个我真正要追求的职业是什么。所以到了我回家了之后，我的母亲就跟我讲说，你的脸已经是朝向台湾了，那个意思说你已经是被汉化的一个男人。他说你看你回来这几年盖房子，你有抓鱼给我吃吗？哦，当时我就开始惶恐了。惶恐是什么呢？刚好那个时候有个时间，当时的诚心的老板叫做陈明明，他因为天涯哥多巴是在兰屿当医生，他就趁机跟我们要写一本书。对我来说的话，我从小听那些神话故事，说实在了，这个神话故事是，一半是母语，一半是那个华文。
是的，嗯
啊，最主要就是说，我当时的母语不好，当时的中文也不好，所以在那个期间，我同时学习。
嗯，
可是因为很多很多的故事，我很早就听到了。到去年的那个12月9号，我们也是圆明会。台湾文献馆和国史馆也出了啊，所谓的亚美族红头部落的历史，我再把那些故事扩大化了，哦，所以那些故事就是八代湾的神话。很好笑的是，我用两种语言，其实是我内心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冲突的。
嗯，对，因为这个冲突其实就是我在读这个八代湾神话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到那个文字的紧张。对，我觉得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就是说您讲到说当时两个语言都不是非常好，可是你从小在听部落里面的长辈们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是用母语来跟你讲。
对，都是用母语，而那些罗马拼音是我自己创造的。
嗯，
不过到现在是蛮普遍的。
嗯，
当时我出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是1992年吧，他们成型。嗯，可是到了没有信箱的男人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2022年了，
是
已经超过了30年。在期间的一个转变就是说，没有信箱的男人我第一篇就写就出名就是证明，因为原住民的历史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口传的历史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那从汉人的角度来说，从大中国主义的角度来说，你们的神话故事也不是历史，大家都在否定我们的历史，可是我们是怎么存在的？当西方人所谓的大航海时期，他们还没有看到所谓的大洋洲，所谓的那个凯尔宾斯哈，就是加勒比海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啊，问题来了，
嗯，
你日本人来了之后，你华人来了之后，你西班牙人来了之后，原来我们的名字就变成了西班牙语，
嗯，
就变成了华语，就变成了日文。这个就是文字的功力。也就是说，哥伦布当他去占领所谓海地岛的时候，他就给西班牙的名字，
他可以为你命名，
为你命名。
对，
中国人来了之后，他说你不叫诺拉因，你叫施努莱，我的整个身份就改变了。所以国家的一种暴力是来自于文字制造的一种行政武器。
嗯，
当时我们的气氛，你是不能用原住民的民族那个
原来的名字，
原来的名字。因此我们的名字是彻底跟我民族的基因无关。
嗯，
跑到南太平洋的时候，他们很多很多的那个心也跟他的民族无关。这个叫文字的功力在这边被彻底的征服了。
所以当时在您小时候，当你得到了那样一个其实跟你本人没有任何关系的汉名的时候，这个汉名是被用在学校系统，然后您本来名字是家里面家人在叫，当时
民族的名字，
民族的名字。因为我记得您有写到，就是说，哎，一个达悟族人，他一生会有好几个名字。
所以我单身时的族名是很美的，叫做 Norai。Norai 是一个航海的星座， 因为我最近在写那个部落时的时候，我就查那个航海的星座，我就问一些朋友他们对星座的知识风，原来我这个名字叫做织女星。
织女星，
对，可是我父亲他们在外海的时候我可以看得到，所以原来我这个族名是非常好的。问题是变成了汉文的名字叫做施努来，我这个名字叫你努力过来看看，你不来看看我是被威胁的，所以我一直在抗拒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在兰屿念小学念国中，我们都讲族语的名字，我们都用自己的族名，学校老师不管你用什么，反正这个族名是我们非常习惯来讲。所以到了高中，哎呀，这个名字它不单单是给我压力，也同时给予我了莫名其妙的紧张，因为我被征服了，我被驯化了，所以一直有这个名字是一种压力。所以我就说我赶快结婚，我赶快结婚，然后我有小孩子，我就变回族名。因为这个汉字有太多太多我不认同的汉人的历史的一种压迫。非常的痛苦。
那我其实会好奇一点，就是说因为汉字它其实往往就是带了很多汉民族的意识形态在这里面哦。但是您现在您的作品是用汉字来创作的哦，您自己有讲说这好像是向殖民者借来的文字哦。那用借来的文字写自己的文化，一定有很多不合脚的地方吧？
那是当然的。这种也就是借来的文字，问题是我并没有借用汉人的思想。工具我是用华文，用汉语，可是思想是我自己开垦的。我们可以说那是英文就叫做 regeneration 或是 reclamation， 是我自己开垦的，我自己恢复叫做 recovery my word。所以我是借用汉字的同时呢，我也排斥了汉人的那个思想这个东西。所以借带的文字的背后里面，基本上是我在抵抗，包括抵抗你西方人的宗教，包括抵抗很多殖民者的那个价值观。我们很简单来讲，就是说在我小学的时候，他有一个西方神父要来参与我们的所谓的祭拜祖灵日。翻成中文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汉人叫做鬼节，我们是祭拜祖灵日，他要参与，可是我祖父他们，我爸爸他们就拒绝那个神父。而那个神父说你们有罪，我祖父他们说我们凭什么有罪，因为我们小孩子不能参与那个驱除恶灵的那个仪式。哇，我祖父他们怎么那么牵强，说神父您的上帝是就是你的上帝，跟我们的天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从小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很短暂的那种timing，我听到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信箱的男人，那些男人那些女人是所有的少数民族是没有自己的文字。信箱是一种陷阱，因为信箱都是公文啊，现在这个不叫做 Umuru， 这个叫做红头部落，我在抵抗这些东西。我们原住民是有口传文学的，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文字的记录，所以它不具备证实的那个历史的意义。所以我们的所谓的那个我们讲的传说故事就变成是被漠视的种种哈。可是现在问题来了，这个神话故事才是真正厉害的部分。也就是说每一个民族，不管是兰屿的达悟族或是阿美族或是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神话故事，所以去创造了那个祭典仪式。然而兰屿到现在还是已经很现代化了，可是我们每一年都还在做朝雨的仪式，所以去创造了这个仪式。这个仪式变成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这个就是我在宣誓说没有信箱的男人，我用第一篇是用神话的故事，
对，
我们是有历史的。然而这个部分对我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结实的一种宣誓了哈。所以没有信箱的男人跟所谓的八代湾的神话我很早就很敏感。
是，
而这个敏感正如你说的，就是关于人海情深的部分。兰屿的达悟人后很厌恶吹牛型的人，
很厌恶吹牛型的人，
对，很厌恶，很厌恶。说， 我开车子可以开200公里，从台北到高雄只要一个小时，我们很厌恶这种吹牛型的。所以那是笑话。我们整个达悟民族身体陷到海里面，身体陷到山上，你会抓鱼，你才有故事。所以我的人海情深，我说哈，那是我的身体走过的海。
哦，
我身体走过的海变成了我的文字。那个不是我虚构的。
是是，
而且我是觉得我写的还太少了，因为我还有一些跟鲨鱼的经验，我都没有写。简单来说，因为这个人海情深是我身体书写过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假如我可以说的话，其实基本上当时我们非常流行去看那个副刊，虽然说我国中还没有看，到高中才看的时候，为什么我都看不懂他们写的东西。显然就是我刚刚跟你讲，我们住在不同的星球。
是是是，当时副刊上面的作品，事实上它是从另外一个发展很久的系统里面长出来的一种东西，使用跟你不一样的思考模式。所以你说是在两个星球上，我觉得这个是讲得非常好这样子。但是我还是会好奇一点，诶，那您说借来的文字当然会有很多不合脚的地方，那您也说您驱除了这个汉字它的思想而放进自己的思想，但是有没有什么达悟族的概念是你觉得汉字真的没办法传达，那你在写作的时候你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从来不太写星星。
星星，我觉得你写好多眼睛。
对，我是说我就写天空的眼睛。对台湾的所有的一些作家，所有的这个时候我创造了一个新的语感。我从来没有写说她是我太太，我很少写太太，我都写我孩子们的母亲。
是的，
当然这是我民族的习惯。夏曼兰普安他的太太是西南拉布安。所以我不会讲说她是我太太，因为这个母亲，我们共同的孩子，我们今天才会为人父母，那个是达悟族的一种社会责任，
是
同时也是知识传承的对象。同样的，在这个时候我从来也没有讲说是先父，或是
对，
或是
你也不会讲爷爷什么这一类的词汇。
偶尔会讲了，可是先父我就不太会讲。我就会说我灵魂先前的肉体。所以我们在使用汉字华语的时候，我并不是要去改变那个华语，我用先父也不为过啊。问题是我用先父的时候
怪怪的，
怪怪的。其实先父在翻成蓝语人主语的时候差不多是一样，问题是不是先父，是我灵魂先前的肉体。我们在用这个汉字的时候既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性，
是
所以我不想被华语汉字驯化的时候，我就拒绝使用这个东西。
就是你并不采用汉字文化里面本来就有的可能意思很像的东西，
是
你宁可把它写成一个比较长的东西，但比较可以传达自己部落里面的那个概念吧。因为您刚刚用了肉体跟灵魂这个词汇来讲。好，那我记得当年在读这个人海情深的时候，确实感受到大海里面的那个身体哦，因为您在写那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常会讲，就是说怎么感受那个海流。还有比如说呼吸你如果潜到比较深的地方的话，这个呼吸，这个肺心脏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然后以及看到不同的鱼，比如说有一些底栖鱼类啦，或有一些男人鱼女人鱼的时候怎么样跟他们互相周旋这些东西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想对非常多的台湾读者来说，当年这个书出版的时候是非常新鲜的，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东西哦。但是台湾一般都会被觉得是一个海岛，那台湾好像应该是对海很熟悉的，可是您写的这样子的海却是过去大家从未看过的东西。所以对您来说，您觉得你自己写的海的那个特殊之处是在什么地方？
对所有的蓝屿人来说，海教了我们很多故事，鱼类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海浪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天气，什么样的浪会有什么样的风。譬如说我们台湾非常标准的一个气候就是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因为蓝屿的北边没有岛屿，所以它那个东北风也是 直接侵袭的蓝屿，也就是说干冷的东北季风、冷湿的东北季风在蓝屿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对风的名字、气候是很敏感的。问题是风会掀起波浪，叫做兴风作浪。我看那个海面我就知道是弱的东北季风还是强劲的东北季风，我们一看这个浪是强的西南季风还是西西南风还是什么风，我们一看就知道。可是什么风会有什么样的雨，而这样子的一个知识，也许我们一般人可以从自然科学的书籍得到这种知识，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蓝屿人喜欢念自然科学。我们是用身体去跟海洋要知识，而抓鱼的男人我们是去跟鱼类要情感的知识，因为非鱼季节过后我们不抓非鱼是抓底栖鱼类，所以鱼类会告诉我们很多故事，而鱼类也会告诉某一个男人说你太太在怀孕的时候你要为你太太抓什么，鱼类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鱼类的知识本身提供了它的习性，这个习性就是知识，这个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写，男人吃的鱼，女人吃的鱼，老人吃的鱼。可是真正的意思就是女人吃的鱼内脏很干净，不会很臭，男人吃的鱼，鱼的内脏是臭的，老人吃的鱼的内脏是很臭的，因为鱼类它自己分类了自己的阶级。
哦，所以你们是要去认识那个已经存在的那个知识，不是另外自己创造一个体系这样。
就是鱼类教我们的故事，就是这个男人跟鱼类的关系，男人跟海洋的关系，这里面已经产生了一个身体经验跟大自然环境的一个接触，所以我们厌恶吹牛的人，就身体先到了山上，伐木造船，身体先到了海上。不要讲说杨教授我昨天抓了多少个，不用讲，你家里的鱼它就是一个媒介，以前我们都用晒的，用晒的，就知道这个男人抓的是什么鱼什么鱼。现在大家都有冷冻库了，所以时代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然而对我来说的话，我是一个文学家作家，所以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也是蛮痛苦的。
但是刚刚老师有讲到以前是把鱼这样晒出来，但是现在有冷冻库，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想到，因为在《没有信箱的男人》这部著作里面，其实写到了非常多不同时代的外来者，那这些外来者他们各式各样，有些是非常暴力的，有一些他并不暴力，但是他一直想要把他的东西加在你身上，
是，
对，有些人是隐藏他自己真正的故事，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那个最后两章，写那个新疆来的的维吾尔族的那个部分。那对你来说，您觉得外来者对于你们的文化是一种打扰吗？如果今天保存自己的文化跟对外界开放有冲突，它是有冲突的吗？以及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或者是说，哎，以前是晒鱼，现在科技进步，大家都冰在冷冻库，像这样的改变，您听起来像是可以接受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您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我跟我太太，我们不冷冻我抓的飞鱼，我是直接杀的。在我进了小学那个时候，是已经是1960年代的时候了。当时岛上的原来的我们的主体性还是非常结实，汉人还是打进来，问题就是说我的部落旁边就是军营，也就是，也是一个监狱，我们很怕汉人，因为他们有枪啊，我们的武器顶多只是一个长矛，只是一个石头而已，所以它象征上的意义就是说武器提供了我们恐惧的一个对象，军人提供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一个形象，我们很怕军人。也很奇怪的话，也就是我的部落当时嫁给外省一下子就有十多个女孩子，包括我的姐姐，这里面有很多矛盾和冲突性，他们很多人就私奔了，我姐姐是跟我姐夫是私奔的， 姑且就说是一种后现代的问题吧，或是前现代，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一些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有冲突也有麻烦。我姐姐选择了馒头我表姐选择了一头嫁给当地人可是到现在他们两个人的世界已经不同了。
选择了馒头跟选择了芋头的人生
也就是说选择了军服和选择了丁字裤。在四五十年之后，他们呢彼此之间的同学就嫁得完全不同了，所以小孩子那种认同
也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了。其实我的姐姐的小孩，我阿姨的小孩，他们自称是外省人
他们认同了父亲那一边，
认同了父亲。那这里面就很大的一个问题，难以是男女平权和社会提供了父权，而嫁给当地的人的时候，那些晚辈的小孩子，他们的认同感对男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的。然后已经在兰屿自力更生，所以在不同的世代的时候，嫁给不同的人的时候，没有信箱的男人，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流眼泪了啊！因为那个维吾尔族的老师就在我家的前面，帅帅的。当时学校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个军人被陷害为匪谍，我们看到宪兵骑着就是要被枪毙了。这个不是一个虚构的，这个是真实的一个事件。对兰屿的原住民来说，我看到了，我们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考，就是这些维吾尔族是为国民党打战的，千里迢迢从新疆跑到南京，跑到上海，跑到海南岛，很遥远，很遥远。对我来说的话，因为在那一段时间，我去采访了一些所谓的山东的流亡学生，这个时候台湾的政治已经改变了本土的闽南人和外省已经种种有一些问题存在了，所以我就没有忘了 那些他们可歌可泣的一些经历。去年我还去台南跟我一个朋友，他爸爸已经100岁了可是他爸爸就是滇缅战争的一个战士我们现在也不能讲说某一个李弥将军的部下，他们过去的这些国共内战的部分，或是抵抗日本人，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很重要。可是对我来说，我不是从一个族群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而是我是从人性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没有信箱的男人的时候，我后面我给他弱化了，我不想讲那么难过。因为最后的结论是那个维吾尔族老师和他离开兰屿后，因为他怕被杀，他就跑到了海南岛去找了他太太，后来找到了他太太真正的故事是在到了兰屿之后，他还带他太太来兰屿。后来这一段我没有写后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书写了。那么很多很多对于我作为一个原住民的作家，或是我现在自称也是台湾的一个华语文作家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作家都是一个独立的星球我们自己发展自己的小说的书写。那这些小说的书写作为一个作家，我们提供台湾社会多元性的文学，
这些不同的星球他们写自己的故事，但是星球跟星球之间就是会有碰撞的，
它绝对是会有连接，
对，会有连接的，
会有连接作为一个作家，我们会有一些对话，我们去面对台湾社会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些读者也会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那么对我来说，您问我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可以解释给你，第一个是我会抓鱼，你不会抓鱼
说的很对
我会
最基本的，
我会一个人划船在海上划着，我自己坐，你不会造船，
对，不会造船对，
所以我们即便都是独立的星球，问题是我们营造了我们自己的文学的普世价值让读者群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文类，不同的个人的生命经验所以好的一个作家扮演着一个算是一个社会学的牧师吧，或是文学上的牧师或是文学上的神父吧，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自己扮演成这样的一个角色假如了
那我现在转一个方向来问哦，您几乎每一本书的名字都会跟海这个字有关系哦。比如说您有一本书叫《海浪的记忆》哦，大海有自己的记忆，大海也在达悟族人的身体上铭刻记忆，像您就有讲到就是说是海在教你那些情感的记忆跟经验。诶，那我自己会好奇就是说，因为冷海先生真的给我们太深刻的当年的这个震动哦，您现在还常常潜水吗？还自己抓鱼吗？
当然没有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因为身体的那个螺丝会松掉嘛，体能也不弱，可是我还是在抓鱼，
还是在抓鱼、
还是在抓鱼，这个是割舍不掉的了、我现在还在划船捕飞鱼、我父亲在76岁的时候他还在抓鱼，还在划捕飞鱼、我现在才67岁而已，
没问题的、还有很长时间可以继续。
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汉人的价值观叫做“船过水无痕”，我非常厌恶这句话。船过水无痕嘛，可能是机动船，可能是什么的。可是对我们来言呢，船过了有痕迹。因为机动船是吃汽油的，我们是划的，我的手背是汽油，所以会有记忆。在海浪的记忆的时候，当我的爸爸三兄弟他们在岸上看我出海，因为我们捕飞鱼是在差不多傍晚了天黑的时候就出海，他们静静看着我出海，静静看着部落的新生代出海，而他们说了一句话，他们划船的美已经不到我们的层级了，也就是我们划船的美差他们太远了。他们在岸上，因为有时候抓飞鱼，我会跟我父亲三兄弟互相聊天。他说：“孩子，你很好，你自己会坐船，自己会捕飞鱼。部落的人只有你自己坐船。”他们都坐机动船，所以孩子，你划一个桨，就是翻开我们的记忆。而这是我海浪的记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当我们每一年在滩头做飞鱼造鱼机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族人已经不会用了所谓古老的诗词，基本上是祈福词，现在都不会讲了、大部分都是我讲达拉达拉文我阿蒙吉马菲菲利斯阿蒙吉达人阿蒙吉比夫诺达，这些词语岛上的新生代已经没有了。可是达拉达拉文就说我用我的灵魂召唤你，是这种。可是我用中文的时候，你用召唤，很像那个意境不太一样、我说那个鱼是在菲律宾的那边，还有吉达人、吉马芬的那些鱼是在广袤的海洋。这个语言提供了它的环境的意境，包括它接了这个天空的词。因为我的中文程度不好，我找不到很恰当的那个语来形容这个部分。当我在接待汉语的时候，我开始发现了我的古典文学是真的是很差很差，我找不到很恰当的一些用语，这点要透过你们念古典文学的时候在这种词语后我很难，所以我只能用很简单的白话文来去书写我的感受，所以会用比较多的形容词。海浪的记忆基本上是对岛屿的一些老朋友们的纪念。一个作家都有一些记忆，比如自己生命旅程遇到了什么人的，就那些人都提供了自己给我的精神上的一个养分，或是一个在地知识的养分，他们提供了很多很多。所以只能用这些书来做纪念。然而下一代的人也不碰这些东西。可是他们碰我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小学不得不念我的课文、所以和国中不得不念我的课文要不然平常他们是不会念我的作品的。
对，这个其实我会好奇，下面老师你的家人会读你的书吗？
我小孩子他们会摆我的书
会摆
我太太是不碰我的书的，她说你那个是烂梦想。可是这一次我们说了一个笑话，就是说很侥幸的得了这个国家五一奖的时候忽然变成了百万富翁，我太太很高兴，我说 你不用高兴，我花了30年我们才变成百万富翁、而人家一个月是百万富翁，我们是30年是百万富翁你要晓得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努力， 我很感谢台湾的一些朋友们，或是评论家，或是评议我演，他们给我了这个被看见的一个机会。但得奖虽然是一种荣耀，可是基本上是一种压力。
大家会看着你下一本书写什么，
所以我现在正在写《海洋带我去流浪》我来逃避一些事情
对，因为我刚刚会问说，哎，老师你的家人会不会念你的书，其实也是因为我在读这个人海情色的时候，我记得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哎，那时候你已经对于潜海涉鱼这方面已经是非常有自己的心得了，但是您的太太爸爸妈妈甚至是小孩可能都会觉得就是说，哎，你带回来的鱼他们吃够了，他们希望你赶快到台湾去工作。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矛盾的，因为您的爸爸其实到年纪很大都还继续在与大海为伍，那为什么他当时不希望你也像他一样呢？
最主要是他们已经发现到了一种现实性，因为我没有钱给我孩子买早餐嘛，他们就跟他的祖父要嘛，我祖父会给他们10块钱嘛，所以他也感受到那种压力。可是对我来说，今年我会跟孩子们出一本书，叫做《黑潮亲子走》，
一起出一本书。
那里面就有很多关于孩跟我父母亲跟我小孩子的这我们的一些对话。第一篇我写的是可以追忆我的母亲，有很多那个孩的影像。我现在写我的母亲，最主要就是说我当时的那个名字叫做 Norai。就是那个子女心，每一个人的右边的灵魂是流浪的灵魂，所以你要把你的那个右肩的灵魂放到一个星星，好，我就放到那个星星，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流浪，这个很累，可是有一种东西一直拉着我，我想去打开某一种东西，而这边我妈妈说，我不能把我那个灵魂拿下来，我还是继续放到他那边，在那个某一个天空的眼睛，让他照顾我来流浪。那么这个部分是有一些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包括自己书写的内容去找一些问题意识，旅行本身就是一项挑战。所以我去年的12月10号他们全球华文的那个星云奖，他们给我所有的贡献奖，说，哦，我太太，我小孩子，哦，还有这个奖项啊，也是好几十年之后变成百万富翁。可是第二天的12月11号，我跟我太太在台南，因为有些人我们就留在，我听到了，就是说，哎，江满兰鹏，恭喜你得到了这个奖。基本上在那瞬间，我并不是说高兴，而是我流了眼泪，而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为什么去追求当作家这个职业，然后又赚不到钱，每次都是跟我太太吵架。所以去年和今年对我的人生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契机，转型了，我让我太太认识了我的文学，虽然她从来不翻，因为她只看圣经，他不看文学的。作为一个作家，基本上在家里是有很大的一个矛盾的，所以无论是八代万的说话，没有信箱的男人，或是说我太太称之为最烂的梦想，那个大海浮梦，你那个是什么梦想啊？可是2005年那时候我从南太平回来，2005年的7月6号，我从那个新几内亚的最边边的那个城市叫做雅亚布拉，回到巴厘岛，再从那个巴厘岛飞台北，我身上剩下30块台币。那时候我航海就说黑的跟黑人差不多，我没有看到我孩子和我的孩子们的妈妈在那边，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不
认不出来，
认不出来。然后你爸爸不是已经出来了吗？
跑去哪里了？
还有我小女儿说，哎，在遥远的地方，她，哎，那是爸爸走路的那个样子啊，你怎么黑成这个样子？然而我要说的是，大海浮梦，我实现了我航海的梦，这是我小孩子的梦，又算什么呢？然而我做到了。 所以我的梦很奇怪，我的梦不是要当大导演，我的梦不是要当一个帅的作家，我的梦不是一个你现在所看到的一个职业。可是这个梦真正的答案叫做台湾文学家，台湾的华语文作家，这是我真正的梦。
是，虽然您很谦虚讲到就是说啊，自己中文好像不好，可是我觉得其实是反而是让中文增加了好多他过去没有过的那种怎么说表达的方式吧，就是丰富了中文这样。
因为我是1957年出生的，也就是说在1960年我们在兰阴念小学，可是在我黑色的翅膀写了一段学校的办公室挂了一个世界地图，可是这个世界地图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可是那个太平洋是被切一半的，我很难过，为什么太平洋要被切一半？原来在我还想说就是国家为中心的是它的一个地图为世界的中心，我当然不了解这个东西。后来在我2005年在 Cook Island Rarotonga Island 我找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书店，他卖了那个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就把它抱回来，
这才是你想要的世界地图。
对，那个才是我想要的那个世界地图。所以有些我问我的朋友说他们无感，太平洋切一半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的星球不同的时候，我们对某一些环境的判断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您提到这个地图的启发，因为地图它其实是权力的某一种象征，可见您说您小时候就有敏感，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好，那夏曼老师其实这个在之前一定也已经回答过其他人问过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节目的最后还是希望请您谈一谈您这一次获得国家文艺奖的感觉是什么呢？
后来我到了现场，我也带了我的家人包括我儿子的太太，她也从新加坡来了，我太太也特别上来了，他看到很多的朋友们都对我们很好，我家人感受到了有一些文学的魅力，有一群文学的人他们看到了，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启发。我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小岛，我追求的是另外一种，可是我并没有追求我会得奖，我从来没有追求这个部分。我自己在1976年民国65年拒绝保送师大的时候，我已经预定自己会过着许多许多饥饿的岁月。我已经决定了，
当时已经做出选择。
可是虽然是一个饥饿的部分，饥饿的肚子，可是我也是对汉人的一般的常识是非常饥饿，我不懂啊。后来我在补习班说你们在谈什么，我怎么一点概念都没有，又到补习班的时候，所谓的那个空间给我很大的冲击，我正在学习，所以说我靠自己考大学是有原因的。我考大学不是为了学士的文凭，我考大学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当然我们是以主念文学的，我莫名其妙考上了法文系，也可以看到了一个法国的历史。当时对我冲击很大的是一个冰岛渔夫，还有一个雨果的悲惨世界，还有很多那个卡缪的那个异乡人，我很不服，这个是小说吗？一直在思考。可是你发现他提供了另外一个西方人的世界的书写，然后我当时都还不会写文章。有一个事情就是在我大一的下学期，就是我们写作文，郭文老师是一个外省，他说师兄来您是在写什么啊？其他的同学啊，反正说我一看我都是80-90分，我一看我的分数67分，这个是同寝分数啊，这个很凄惨的一个经验。前天我也跟张大春，我在台上讲，我说大春你在我家里跟杨照做节目，说我们喝醉了我去打鱼，张大春问我说你的体能可以维持到多久继续抓鱼，他说知识比人类走得快，你追不上知识。我就下定决心我花时间重新念书，我要考清大人类学。 我考了两次，我考上了。可是我念了西方的人类学的所有的民族志都是在骗人的，都是自言自语，很多很多。我就发现到了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哈。然而我不是为了那个所谓的那个硕士的文凭，我真正的目的，我的梦想就是今天可以谈了啊，也就是说，我为了念硕士或是为了念博士，我希望我写出来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让一般读者了解夏曼兰普安在写什么。
嗯，
同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哈，杨家贤教授写的评论是什么哈？他写的小说，我同样也可以看得懂，这是我的目的。
是，
这个是我出来念书最终的目的。我到现在还是在念书，所以我不是为了学校的职业，也不是为了文凭，而是说我希望了解别人。别人也希望了解我，我走到世界上说，他们也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这个知识，我追求的知识是在建立可以对话的基础的知识。
星球跟星球之间的联系。
这个是我这次得奖最大的一个感恩，就是说得奖是一回事，这个得奖对我的家庭是非常重要。同样的，这个奖项打开了我的世界。
其实您的作品也打开了很多读者的世界。
不敢说，不敢说，不敢说。
好，那在这边我希望能够念两三句话，其实是《冷海情深》里面的两三句话。在这里面呢，夏曼兰波恩老师还有讲到说，我所要追求的是什么？他说是用传统工作的劳动来累积自己在这个部落里面的社会地位，用劳动深入去探讨自己文化的文明过程，与族人共存共享大自然的食物，废除自己被汉化的污名，让被压抑的骄傲再生。那其实再结合刚刚老师所讲的话，其实也还包含这些不同的星球与星球之间的彼此的互相联系，互相了解，但是又能够保有自己的这个星球的独特性。好，那这一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老师在达悟族语言里面再见要怎么说？
我们比较不会说再见，我们说阿盖西拉乌外，乌外是黄金，就是说我最尊敬的听众们，阿盖西拉乌外，嘎夫山的吉隆坡，我的话的余线在这边结束，这是我们的话。阿盖西拉乌外，我要拿嘎夫山的吉隆坡。
好，谢谢大家。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艺文大师好好聊，我们下次见。
谢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